好，我们先做个祷告吧。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是多么宝贝。虽然你一直在反反复复的只说这么几句话，这么几件事情，主啊，可是我们知道你的心是多么的爱我们，你的意念。像我们是要赐给我们平安和赐福的意念，主啊，愿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扎根，愿你的话语刻在我们心板上，愿我们每一个人与你有越来越亲密的关系，使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过我们成圣的生活。我们在你再来的时候，能够到你面前无可指摘。主啊，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学习耶利米书和耶利米爱书的概览。主啊，就求你亲自来带领我们，圣灵把你的话语来启示给我们。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Amen。
好，我们学耶利米书。如果看过听过那个圣经工程的话，我们大概对那个耶利米书的一个大概的信息会有一个了解。先知耶利米，是先知耶利米，耶利米比其他的先知呢更为人熟悉啊，因为在耶利米书它中包括了许多那个自传性的那个章节，我们可以从那个从中能够比旧约中的其他先知能够更多的了解他的个性、他的那个侍奉以及他如何委身于呼召他的耶和华上帝。耶利米先知他是出生于那个便雅悯地的亚纳突城的基斯，是希腊家的儿子。这个从我们那个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一节就可以知道，耶利米的名字的意思呢是神必举起。我们从那个1章18节可以看到，耶和华对他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的服事的时期呢，是开始在约西亚王在位的第13年，大概在公元前627年，一直到被掳前往那个埃及，大概在公元前586年。下面那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它，下面篮筐的这一部分，它是那个耶利米的那个服事的期间。我们可以看到，他经历了大概5个王，一直到那个 圣殿被毁，第三次被毁，全部被子民全部被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耶利米一生非常孤寂的。我们可以从那个圣耶利米书里面可以看到，他是不可以娶妻，也不可以生儿养女，也不能进入上家，也不能进入宴乐之家。然后许多人会来诽谤他，视为都是惊吓。Even 甚至是他的自己的朋友也都那个窥探他，怨他跌倒。所以在他的服侍时间期间呢，他遭到了很多迫害，他被实际迫害。你可以看到那个，如果下面我旁边我列出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他那个被实际陷害，他不仅是被他去那个耶路撒冷那个那些政治那个君王和先知祭司不喜欢他，愿意要实际害他，哪怕他的自己家乡亚拿托城那边的人也要实际害他。他被抓被打，被甚至被放到那个牢里面淤泥里面，愿意要把他饿死。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先知是一个流泪的先知。在九章一节他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我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他这里又说到你们若不听这话，我必因你们的骄傲在暗地哭泣，我眼必痛苦流泪，因为耶和华的群众被掳去了。他为什么流泪呢？是因为他看见他的子民，因为违背耶和华的律法而遭受了各样的灾难，甚至他们的圣殿会被毁，他们子民要被散到列邦中去。虽然耶利米是如此的痛苦，他说，愿我生的那日受咒诅，愿我母亲产我的那日不蒙福，给我父亲报信说你得了儿子，使我父亲甚欢喜的，愿那人受咒诅，愿那人向耶和华所倾服而不后悔的诚意，愿他早晨听见哀声，向午听见呐喊，因他在我未出胎的时候不杀我，使我母亲成了我的坟墓，胎就时常重大，我为何出台见劳碌愁苦，使我的年日因羞愧消灭呢？耶利米为什么这么痛苦？因为在那个他服侍这段时间是在以色列最黑暗的时代，而且神给了耶利米一份非常艰难的工作，要他传达神的烈怒，是向他的弟兄姐妹们，向他的同胞们宣告国家将要灭亡的消息。可是以色列人拒绝耶利米和他所宣讲的信息，他们看耶利米为叛徒，要打他，隔离他，囚禁他，甚至把他扔进满是泥泞的井中，要饿死他。耶利米灵里的痛苦比肉身痛苦更甚，所以耶利米不停地流泪。但是他有主，他有神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他说，耶和华啊，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他也因为神的缘故，他不能停止宣讲。他说， 如果他停止那个讲论神的话的话，他的心里就觉得师父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中，我就寒忍不住不能自禁。所以他有毕生的信心，说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因此逼迫我的必都班跌，不能得胜，他们必大大蒙羞，就是受永不忘记的羞辱，因为他们行事没有智慧。这是耶利米书当时的所处的历史时代。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所处的时代是当时犹大是最后五个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犹大快要灭亡的时候，所以这本书是一卷关乎那个终结的书卷，记述了旧的世界快要消失，因为面对终结、死亡和气绝，所以我们自然的耶利米会感到哀悼和忧伤。所以这本书也充满了愤怒和伤痛。我们看到那是犹大最后五王是其中是约西亚，他在位31年，从公元前640年到609年。在这段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他主要的那个事件，他就是在他16岁开始寻求上帝，然后在20岁的时候他开始清除那个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偶像，他在圣殿中发现了那个律法术，所以也吩咐那个犹太人守逾越节。他在公元前609年因为不听那个神的话，要去打那个埃及的法老尼哥，在他39岁的时候，在战场上被那个杀死。他死了以后是由约哈斯继位。约哈斯只在那大概只有三个月，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法国埃及法老的尼哥想要控制那个亚兰和巴勒斯坦，所以又把他那个掳到那个埃及，另外扶持了那个约雅敬作为犹大王。所以约雅敬在位大概11年。这段时期呢，你可以看到我们知道约雅敬是个那个坏王，他遵照法老的命令向国民收取那个金银，而且为自己盖那个大的房子和矿上的楼。在公元前604年，埃及在加西米斯那个败于巴比伦，然后在尼布甲塞尼亚在巴比伦登基以后，犹大呢仍为了那个巴比伦的附庸国。他在那个公元前601年那个反叛那个巴比伦，可是在那个巴比伦王的镇压下，他在公元前598年那个死亡。他死了以后呢那个巴比伦王就把那个另外他约西亚的另外一个儿子约金亚那个约雅敬就是扶持上台。他只有三个月， 三个月以后被那个尼布甲塞尼亚俘虏了，然后他就把那个约亚希的另一个儿子西底家那个扶持上台。我们可以在那个列王记耶利米书后面我们看到，那约亚敬他在那个巴比伦那个做俘虏，他一直在公元前560年被那个释放，并得到一定的供养，直到他死为止。所以约雅敬以后是西底家那个作王，他在位大概有11年，大概是他中间曾经有去觐见那个尼布甲塞尼亚王，也去到巴比伦去，可是在以后呢又与埃及联盟背叛了巴比伦，可是在那个巴比伦王那个攻打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被俘并且被杀，在大概公元前586年那个时候，巴比伦王就在他的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杀了犹大的一切那个贵族，并且挽那个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城被火焚烧，也城墙也被拆毁。之后呢，巴比伦他就立了那个基大利作为犹大那个一个行政的省长，他只大概在位三个月就被犹大那人那个谋杀了。所以这段时期的那个重要事件呢，在世界上面来说是那个亚述的衰落。亚述大概在公元前612年那个被尼尼微被攻破。然后这段时期呢，那个巴比伦来在兴起，巴比伦从公元前626年兴起，一直在公元前605年那个打败埃及，公元前605年呢也第一次攻陷了耶路撒冷城，然后在597年前呢再次第二次攻陷了耶路撒冷，一直到公元前586年把那个耶路撒冷全部毁灭，把那个犹大也灭了。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其中一个约西亚王是算是好王，他也进行了宗教改革。同时呢，在这段时间耶利米那个服事的时间也宣告了那个一个新约，并且预言了犹大人要被掳，要满70年以后会回归。我们从前面的这个图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与耶利米同时期的那个先知有哈巴谷、西班牙、纳红，还有但以理，这是这被掳前的就被掳后的有那个以西结。那个和他是同时代的。所以耶利米书这本书的对象所著述的对象是南国犹大以及四围的列邦。这本书的大纲我们可以非常那个清楚，就是第一章我们看到是耶利米蒙召与受命，第二到45章是对犹大国的预言，46到51的是对列国的预言，以及52章是耶路撒冷的沦陷以及百姓的命运。我们可以从这张图片里面可以看到，所以你对这本书的划分，你也可以说在被掳以前的那些信息，以及对被掳以后的信息，在对犹太人的预言的 那一部分呢，耶利米有十二篇的讲论。上次那个王欢姐妹给了一个很好的那个 source， 她就用了这，因为耶利米书实际上也是一个诗歌题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也是用这种这种的那结构来把书里面的信息可以很好的说出看出来。这个结构我特别喜欢，就是说我们可以一眼就可以看到这本书的那个重点在哪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30章到33章这一段，是一边是将来的盼望，是这里的信息有好多关于以色列被掳后的复兴和新的约。所以这本书耶利米书的信息，我们已经通过那个 PPC 来看，先知信息它是一贯的，它就都是用来责备指出那个子民的罪，也警告他们有些有预言，他预言他们的刑罚，以及预言他们应许以及安慰。它的标准呢是基于神与子民立约的律法。我们仔细看的话，我们的看耶利米第一篇讲的在第二到第10章，他对子民的责备的特别讲了子民就是离弃神。在第2章13节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盛水的池子。他们的祭司也不传讲那个神的律法。也不传讲那个耶和华神，不认识神，他们只先知借那个巴黎说预言，随从无意的神。他们也隐乱，不仅是身体上面的隐乱，也在那个灵里面有隐乱，并且他们看到以色列被盗行淫，也看到他们的结局。可是他们也仍然心里顽固，不一心归会神，有时候只是一个假意归向神。所以在这里面那个先知再次呼吁悔改，在3章22节说，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看啊，我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说，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若从我眼前除掉你可憎的偶像，你就不被迁移。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脚声和打仗声喊声。所以先知啊，神啊，就在这里呼天喊地的希望他的儿女来悔改。在耶利米的第二篇讲章第5、第6章里面，他特别指责了子民是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法则，所以他就说了一个审判会来临，而且这个审判是从北方而来。在第1章13节，耶利米就已经看到异象，是从北而倾扫的倾烧开的锅。在第6章22至23，耶和华特别如此说，看哪，有一种民从北方而来，并有一大国被激动，从地极来到，他们拿弓和枪，心情残忍，不思怜悯，他们的声音像海浪喷浮，西安城啊，他们骑马都摆队伍，如上战场的人要攻击你。耶利米的第3篇讲章是在7到18节，特别称为圣殿的讲章，因为他在圣殿的门口宣讲的。他一开始还是呼吁悔改，他说如果你们悔改的话，你就会你们的子民会存留，你们的这个地还是会 会耶路撒冷会保存啊，神还是会与你们同在，就是 PPPC。 可是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为你们所行的罪恶，你们就必接受那个惩罚，他们就会被灭绝，散在列邦中。我们可以看下面的经文，就是你看到啊，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正如赶出你们众弟兄，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你们可以看见这里是那个 people 啊，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这地方的人和牲畜地上，并田野的树木和地里的出产上，必如火着起，不能熄灭。这里那个 place。我必使耶路撒冷变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也必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就是那个 present 和 come 的那个约。接下来耶利米的第四篇讲论是11到13章，他斥责犹大不遵守神的约。他这里你可以看到他的册子全部都是你可以作为那参考，那个生命记29到30章都是那些律法里面规定的关于他们的那个不忠，他们对邻舍，他们对待那个财务与各方面的那个背约。所以神就告诉他们，是他们在笑，不肯听神的话，离弃神，背了约。第五篇讲的是14到15章，就他用了旱灾的预言，假先知的谎言将临到犹大的住宅。耶利米的第六篇那个讲章是在16到17章里面，他讲到犹大的罪不可抹去，说犹大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但是他说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可是如果你这个人心真的是比万物还那都诡诈，坏到了极处，他们也不听从神的话，所以耶和华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杀人的宫殿，不能熄灭。耶利米的第七篇讲章是18章，特别用了窑匠制器皿的比喻，他用这个比喻来形容他要拔出、拆毁、毁坏，要建立、要栽植。第八篇讲论是以碎屏的比喻来比喻那个犹大必灭亡。第九篇讲论是21到24，他先知警告了耶路撒冷城必陷落沦陷，与劝民投降，这是那些子民非常不愿意听的。我们可以看到21章1到10节那个子民被弃抛弃，那个圣殿被抛弃。我们看可以看，并且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又要接打这城的居民，连人带牲畜都必遭遇大瘟疫死亡。以后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臣仆百姓，就是在城内 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剩下的人都交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塞尼的手中和他们仇敌并寻诉其命的人手中，巴比伦王必用刀击杀他们，不姑歇，不可怜，不怜悯。这是耶和华说的。你要对这百姓说，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旅物。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PPPC 子民怎么样，他就被弃了，他们要在瘟疫中死亡，没有死亡的也会交在他们仇敌手中。那个圣殿他也说了，这圣殿要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用被火焚烧，神也不与他们同在，神亲自伸出来手并大能膀臂来攻击他们。可是在这种情况底下，神还是有他的复兴和应许。所以刚才我们看见那个用诗篇的那个这个结构，我们看到在30到33章里面就是主要的这边。他复兴的应许呢，就他说预言四散之民必被再遭聚，他用无花果来比喻，好的无花果他会再次那个聚集他们。所以在23:1-4这样说，我要将我羊群中所愚顺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慌，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并且应许将来必兴起一个义者为王。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预言70年后的复兴，幕后我们有指望。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人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福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你可以看到这最后的福星应许也是有 PPPC 的，是吧？它是圣域的名，在世上在那个列国的，他会召集他们回来，回到那个地方是原来的他赐给他们的地方，原来他们的这个地，他会与他们同在，赐给他们一个赐福平安的意念，赐给他们要成就他原来的和那个以色列列祖所立的约。并且他会有新的约，新的心，新的灵，神与子民的关系全面的恢复。所以这一章是非常那个重点。31:31-34这样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遂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在14到33章14到16节这样说，日子将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典必然成就。当那日子那时候，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得救，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所以这里我们再次看到那个 PPPC 啊，他的子民会由以色列家和犹大家，他神呢要列一个新约啊，用啊他的那个他的律法要刻在啊我们的心，他们的心上啊，耶和华要做啊子民的神，子民啊。子民也要做耶和华的子民。那个耶路撒冷也必然能够安然居住。40到45章就讲了那个犹大亡国以后之后的事情。然后在46到51章对列国一个预言啊，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节奏。先是一个大国讲了一个埃及，接下来讲了一些小国，它是从由近到远来讲了腓力斯、摩押、亚门、以动、亚兰、基达、夏索、宜兰啊，后面又讲了一个大国，讲了一个巴比伦。在讲那个大国中间，它都有给那个犹大的信息。在埃及的时候，他就跟这个给犹大信息呢，在47章27到28节里面说，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慌，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到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整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里面来讲到在巴比的时候给那个犹大的信息是什么，他说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丢弃，所以神还是会来拯救他们。下面这张图是那个耶利米当时的那个地理那个大概的那种图，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周围的亚述、巴比伦、波斯以及那个埃及帝国，还在他周围一些小国亚门、摩押等等。耶利米书的长远影响和新以及与新约的一些那个关系。耶利米书他预言了70年的被掳回归。我们可以看到在历代志下36章22节以及以斯拉基1章1节、以赛亚记15章1到8节，这里都应验了他那个耶利米的预言。我们说耶利米是流泪的先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也是流泪的。所以在路加福音19章41节，当耶稣看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就为他哀哭。在新约里耶利米有直接被提到他的两次被直接提到他的名字。在马太福音2章17节，那个时候是直接引用耶利米的话。 在16章14节呢，是在耶稣问 门徒他是谁的时候，门徒提到他的名字。在整个新约中呢，直接或间接呢引用了耶利米的预言，有大概达41次之多，大概有26次是出现在启示录中间的。像看一下那个新约中直接引用那个耶利米书的，在耶利米书第七章11节，耶利米讲到是他说那个犹太人把那个圣殿变成贼屋了。我们在新约里面也看见马太福音21章13节，耶稣也是到圣殿去，他洁净圣殿以前他就说你们把这个圣殿变成宅屋了，因为众人在里面做生意啊，在污秽的那个地方。实际上这一点也是耶利米书这个先知与旧约其他那个先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特别注重那个灵命的生活，他特别注重不是在外在的那个敬拜，他特别注重是内心的敬拜。因为当时耶利米说这个话的时候是约西亚王在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候他们在宗教改革，很多人都到圣殿去敬拜，可是他们虽然那个时候敬拜这么长时间，可是犹大呢经过马拿西55年的那个统治，那个他们已经有习惯了那个拜偶像，也所以他也许到圣殿去敬拜，可是他出去以后又去拜各种偶像，对各种不公义的那个事情呢也是习以为常，所以个人也是非常自私自利。所以这些呢并不是约西亚王那时候做那些小小的宗教改革能够改变的，那个人心就是那么诡诈。我们看到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4节，他这里讲了一个新约，所以对应的是在那个希伯来书8章8到9节到12节这讲到新约，讲了两点，一个就是神的话会刻在每个人的心板上，刚才我们读过。所以耶利米书特别以前那个先知都特别讲到那个整个犹大以色列整个国而且特别对君王的那个指示，要来那个顺服那个神顺服神的律法。可是在这里他特别强调一个每个人与神的独特的关系，就是与神的关系，把神的律法刻在心板上那个关系，这也是耶利米书比较那个特别的一个地方。好，耶利米书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讲那个耶利米哀歌。耶利米哀歌那个希伯来文它是以第一个字怎样，或者叫怎么，或者说怎么样，怎么会为题。在那个希腊本和那个英文本，它都是用那个希腊本和拉丁文本，它都是用那个类水。所以在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书卷上的泪痕因为一开始他就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是吧？我们在圣经那个先知书里面有三本关于那个被掳的书卷，是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但以理书。耶利米哀歌是其中的第一本， 他是主要集中于过去，就回过头去看。其他两本书卷呢是集中在那个将来，是将来的情况。所以耶利米哀歌是先知呢回首过去神对以色列的那个刑罚和发出的忧伤。他我们刚才看的耶利米书呢，只是从被掳以前向前看，他特别预言了神在以色列被掳70年之后的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的都是指向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挫败与荒凉，这两本耶利米书就是在前面就是警告犹太人要悔改。耶利米哀歌是对耶路撒冷城的那个荒凉的那个哀哭，他是从后面来回过头去看的。这本书呢有五首诗构成，所以五章。它除了第五章以外呢，都采那个离合式的题材。这每章的每一节的头一个字母是按希伯来文22个字母的排列次序。第三章则是每三节用同一个字母，离合式体代表一种完整的意念。这样比较对熟悉的希伯来文的话呢，非常有助于记忆和咏唱。整卷书充满了刑罚、痛苦、眼泪和绝望。但是就在这样的危机中，我们看见了神的怜悯与慈爱，仿佛是充满盼望的遥远恒星，引导先知继续信靠神，传扬神的作为。在这本书里面，先知耶利米在犹大王国前后看见那个百姓的犯罪，先知、祭司、君王全方位的那个远离神，心中那个伤痛，我们看他流泪，是吧？他知道神透过那些极大的那个毁灭耶路撒冷的刑罚，子民被掳的那个刑罚来管教犹大国。他一方面为百姓将要受到苦难哀哭，另一方面也深深知道苦难是神公义的管教，使百姓可以真正的悔改，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因为他确信神的应许永不改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利米哀歌整体的结构，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形式的结构。它的最高峰是在第三章里面讲到耶和华的大爱。他每一章都是在哀叹，说哀耶路撒冷民被那个灭亡，是他用一个是悲伤的寡妇来看比喻。然后第二章是他那个耶路撒冷城被毁，他是用了一个哀哭的女儿，然后为耶路撒冷求恩在第三章是一位受苦的人，他比喻耶路撒冷的羞愧，用那个就好像那个黄金被那个已经丧失了他的光泽，他为耶路撒冷求恩。就看见他耶路撒冷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所以为他来求恩。他的重点我们可以看到，他在那个先知为子民向神发问，在第五章20节，他说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在那个先知可是告诉我们，他说他在你回顾过去，我们要警醒，说我们不知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他也先知也对子民有一个指引，说我们要常常考察自己的行为，在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 这是耶利米哀歌的那个主题重点在这里。耶利米哀歌是节气的五卷的其中一卷，它是在圣殿被毁的纪念日其中那个会必读的，在犹太那个节气当中。其他还有像雅歌在逾越节，路德记在五旬节，传道书在祝棚节，以斯帖记在普尔日那段时间都会。好，就这两卷我就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我还有一点时间。
就是因为我们圣约讲到讲到这里呢，我们都已经看到这个圣约实际上有很大的挑战。并不是说你有了圣约你就能守住，对吧？那耶利米他的这个信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反对犹大人的对神的虚假的敬拜。敬拜呢那个时候很红火，圣殿的敬拜很红火，因为约西亚王带头去敬拜，那个王都带头敬拜，而且很认真的敬拜，这些大臣啊子民啊就跟着，但耶利米他的这个信息就指责人是虚假的，或者说表面的虚假和表面的敬拜。那我们一般的人一想，那我不是去敬拜吗？那敬拜总比没有好啊。但是耶利米反而很严厉的指责他们，指责他们从上到下，因为已经不认识耶和华的律法，也失去了敬虔的内心。这跟先知的其他的先知的信息一脉相承。那我们从小先知书啊，这先知一路过来，越到这个国破家亡的关口，特别是犹大，因为耶路撒冷在那里，人听这个先知信息啊，一般这样听下来，也发现你说神的子民有盼望没有啊？先知在说有，那我们看自己的内心那样的败坏，我们的崇拜也充满了虚假，也有虚假的成分，自私自利的成分在当中，那怎么办呢？神老是说要恢复，老是说有新天新地，比现在辉煌的多，各个先知都在说，以赛亚也在说，那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样实现？所以当这个先知的信息越来越往前推进的时候，你发现不仅仅是悔改，因为悔改人会再犯，哪怕整个城都毁灭了，你发现人还是不悔改，或者说悔改也不可能彻底啊。所以这里面呢，当先知就把神的信息渐进的就这样启示出来，最后呢，神要做的事情是拯救。如果没有上帝的拯救，没有上帝的恢复，没有上帝的 refresh， 就是这种清新的这种恢复，那么人是没有可能悔改的，哪怕有也都是很短暂的，哪怕有也是表面的，哪怕有也是一代的，一代人的。所以这个就变成了神与人关系属灵生命当中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所以从以赛亚书啊，然后耶利米书，然后以西结书，你就会慢慢听到了上帝要给的这个未来的盼望要怎么样实现呢？就是会有一位救主，那是大卫家的苗裔啊，会有一个新的约，因为旧的约实在是靠律法是没办法守住的，神会给一个新的约。那外在行为的这个加强， 没办法达到心灵里面的敬虔，所以神的那个新约一定是涉及着要改变人心，要从心里面来改变我们。所以这个应许呢就越来越明确啊，就越来越这个信息越来越强。那耶利米他预告这个70年，你知道70年，你对我们在座的人，我们能等70年吗？我们大概没有一个人可以等70年，但是他给了一个70年的应许，让两处哈，你那个长老列了29章，那还有一个是25章的，两个地方预言70年，虽然只有两个地方，但是但以理就记住了，但以理就记住了，然后回归的人也记住了，回归的人也记住了，知道这个70年满了。那人是我们会回去的，这个呢还是在地上的近期的，那从回归的书卷我们也看到，人也没有，虽然回去了，但是也没有真正的恢复，所以这个呢是让耶利米书的这个信息更加真实的是指向未来的那个拯救到底是什么，那个新的约到底要怎么样做成呢？那个大卫的苗裔，那到底怎么样来拯救我们呢？就是在人心当中是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期盼，起码读圣经的人就知道这个期盼。就是为什么在新约一开始，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知道啊，要有一位救主，这个救主从哪来什么的，他们都知道啊，就说是产生这样一个期盼。这个新的心。新的灵，新的约，新的关，一种全新的关系。所以谢谢长老的这个给我们的分解，我就补充这么一点吧。因为圣约到了犹大背叛，全然的背叛，到了耶路撒冷全然的被毁，圣殿也都全然不在的时候，那神所应许的子民也被掳走了，然后地方也都沦为荒场了，神的同在也都没有了，那就是神的约还能实现吗？所以先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面来宣讲的，这个活儿是人干的吗？这个活儿不是人干的，
所以他是流泪的先知啊。
耶利米很惨的、你从那个你从属世的角度来讲很惨的，就是啥都没有，啥都没留下，就留下这两个书卷。那在神的那边他留下了最宝贵的审判实现了。这些那么多先知宣告审判，他亲自在那见证，但是见证他亲身的经历是痛苦。太惨了，对吧？看见自己的被杀，自己的子民被杀，瘟疫、刀剑、饥荒这些临到，很惨。但是他又说，那个最宝贵的是顺服了耶和华。所以你惨吗？惨。宝贵吗？宝贵，因为他知道他所宣告的这些信息一定会实现的，恢复的信息会实现的。所以哀歌的当中有盼望，还哀歌的那个结构也非常好，就指向那个第五章中间那个盼望。那你把那个章节再我们再回顾一下，要不然我们读哀歌读的真的是一头，不光是一头雾水啊，是读的是满脸泪水啊，跟着耶利米先知一起哭的。你真的读哀歌，你想到那个情形，你真的会跟着一起哭的。我都读哭过的。但是耶和华的慈爱每天是新的，他在那个情形下面可以说这个话那么多的审判铺陈那么多的悲伤，但是他知道那个是他信息的核心这张图特别好，整体的结构。
这是那根据王焕上次那个发出来的那里面。这本书也蛮不错，后面它有很多 关于那些圣经的问题，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
嗯，
好多信息蛮好的。
Yeah. 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这个结构呢，就容易被这个审判的信息淹没了哈。那个刀啊剑啊杀呀、啊、哎呀责备啊责备来责备去，不都是说你们不好吗？哎呀真的是不好啊，神的子民犯这样罪犯那样罪。嗯，
我特别喜欢这种结构，就是一下子你可以到那个章节去看这本书的那个重点在哪里，然后等于就是打好一个基础，然后再回过头来看会好很多。
他这个诗歌体是，就是说我们慢慢开始欣赏这个希伯来人的诗歌体，从这些审判荒凉，各种的上帝的怒气，然后不公义、不公平、痛苦啊等等，到了耶和华的大爱，他到那儿以后呢，好像也没有停在那儿哈，然后又来了。然后又慢慢又回到痛苦的现实当中，荒凉啊，欺压呀、啊，然后神的子民遭难遭害，上帝怒气又来了。但是人这样听过来以后，会记得啊，神要我们带的地方呢，是那个核心的地方，就是上帝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恩典每天是新的。
好，那我们就祷告结束吧。之前能不能帮我祷告？
好的，我们祷告。主啊，你所拣选的人在你的面前，我们看你在历史中你的彰显你的作为，你借着宣知所传讲的，即使在那个时代背景下，也是对着我们今天的处境在说话。我们可能迷失在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我们看前面的路也测不透，但是你应许你的慈爱是那样的真实的见证在我们的面前，借着先知，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借着你在历史上一切的作为，活活的见证在我们的面前。主啊，因此我们带着盼望，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可能是带着泪水进入先知们的传讲我们也可能是带着疑惑想要去测透我们的未来，但是主挪开我们的眼睛在这个世界上而被你吸引愿你成就在以色列民族，愿你成就在先知传讲当中的那一切的应许领导我们，也带着我们能够以盼望的信心越过这个现在的处境可能是痛苦的，但是我们心里面依然是有盼望，我们仰望你爱我们的神，慈爱上帝愿把我们未来的一周交在你的手上，上班的学习的亲近主的每一个时刻愿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我们将祷告是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